欢迎大家收听恒山灵学初阶课程，我是吕鹏辉。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我们的主魂灵魂光的由来。我们的灵魂光是先天魂，那这一个灵魂光是怎么生成的呢？在宇宙空无一物的时候，它是整个是处在一个真空黑暗的一个状态。这个时候不管有形的物质或是无形的精神生命都不存在。灵魂光的由来要追溯到那一个时空。那宇宙呢，它是一个有形的宇宙，宇宙空间虽然是没有物质的存在，但是它是一个空间。那一个空间它就会有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，就所谓的中心点。那宇宙的中心点呢，被定位下来之后，它就会形成一种感应，所谓的宇宙的阴阳的感应。那这个感应呢，就所谓的是两仪的这个说法，就是阴阳南北两极。那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八六十四爻，最后就会衍生出宇宙的方位，就六十四个方位。那宇宙的这个两仪阴阳南北这两极的一个感应，它是会有无形的频率波、磁波的感应。那这两仪的感应发射出来所交汇的这一些位置呢，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磁场。那这个磁场会因为跟南北两极的相对距离啊，远或近，会有能量的高低之别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两个点距离最近的位置就是中心点，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宇宙中心点定位的这一个位置，就产生了所谓的中央的磁场。那中央磁场的能量度数是最高的，就无形的透视我们看到的是金黄色加上三层的彩虹圈。那金黄色在灵学里面我们给它的定义的一个能量度数是900万度，再上去它会增加一圈的彩虹圈，就会增加所谓的100万度。那金黄色加三层的彩虹圈就是1200万度，它是所有这个宇宙的磁场能量度数最高的一个磁场，它是1200万度的磁场。那在这一个磁场，它有很强的南北的这一个磁力线的交汇啊，那灵光就由此而诞生了。因为南北两仪的这个磁力的感应，在宇宙中心点的位置，它就打出了第一点的无形灵光。第一点的无形灵光呢，距离现在是1兆8000亿万年前诞生。而诞生在这个有形的宇宙空间，它是一个无形的中央磁场。那本身灵光它是无形的精神生命，它就变成说不会受到宇宙空间的这个方位啊，东南西北64个方位等等的这一些定位，它就飘飞离开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。所以中心点这个位置，它又会感应出第二点、第三点之后等等无数的这一个灵光生命的诞生。那这些灵光呢，它飘飞，它不会离开这个中央磁场，因为中央磁场是无形的磁场，它会限制住这些灵光，它就会在这一个中央磁场里面的范围做飘飞。那无数点的灵光生成都在这个中央磁场当中环绕飘飞，它就所谓的灵光团的产生。 那这一些灵光啊，它会有差异性，因为它的生成的时间是不一样。它在这一个中央磁场的范围内飘飞，也受到这一个中央磁场能量的培养，所以越早生成的灵光的能量度数就越高。也就是说，第一点灵光的能量是最高的，因为它最早生成，被培养的时间最长最久。那往后陆续生成的呢，一样会接受到这个磁场能量的培养。那相对来说，越晚生成的灵光能量就是比较低啊。那这些灵光有能量高低的差别，但它们也有同质性啊，因为都是由南北两仪磁力的感应诞生出来的，所以它们呢有五种共通的这个自然的一个现象，所谓的热能、磁能、波动能、流动能跟光能，就是每一点灵光都有共同这样子的一个现象。那我们在运用我们的灵魂真气的这个灵力，也会运用到这一些特殊的这一种感应力，就是热能、磁能、波动能、流动能、光能，运用这些灵魂本身具备的这一种现象的感应力，来帮助我们来做一些灵性的这一些处理跟调整。那灵魂光是肉眼不可见的自然光，因为你肉眼看不到，那这一种自然光是不会被消灭。那这个灵光的数量呢，日渐的增加，我们刚刚讲灵光团的形成，这时候量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它们都回绕着这一个中心点在飘飞，也在感应的这个中心点，就会产生所谓的量变，而导致着质变。一开始灵光的生成就是南北两极的磁力感应、能量感应而生成，那一直到后来啊，灵光数的增加，灵光团的形成，那回绕着这个中心点飘飞的感应，加入南北两极的感应，这个时候呢就产生质变。之前没有灵光团，就不会有这个质变，就只是一直诞生无形灵光生命。那现在有灵光团的感应加入进来，就产生质变。那个这个质变呢，就诞生了所谓的物质细胞，就宇宙第一个物质细胞的生成。这个是灵光的自然光，在有光就有生命的这个真理之下，所感应出来的第一个物质细胞。那刚刚讲到无形灵光生命呢，它是无形的存在，所以它不被物质宇宙所定位嘛。那诞生出来它就飘飞走，诞生出来就飘飞走，而不会站住那个位置。那物质细胞就不一样，物质细胞呢，它是物质体，它在这个有形的宇宙空间里面会受到这一个88、64爻、64个方位的这一个定位，所以呢它诞生出来它就占住了这个重要的中心点，占住了所有灵光诞生的那个位置。那它占住了这个点，就发生了两件事情，因为它占住了这个点，两极的这个能量就会完全的被这个物质细胞给吸收。那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灵光的数量就不会再增加，因为中心点被占住了嘛，能量都被物质细胞吸收，能量诞生的那个位置现在已经是物质细胞占住了，所以灵光就不会再诞生，它的数量也不再增加。第二件事情就是灵光呢，无法再借着中心磁场来提升能量，尽管它在这一个中心磁场里面飘飞啊，以前都可以在这里面被磁场所培养来提升它的能量。那所以物质细胞生成了，物质细胞都吸收掉了这个两极的能量，那这个中心磁场就没有办法再培养灵光的能量。也就是说，物质细胞诞生了之后，灵光能量度数被培养到多少度，它就是维持在 多少的能量度数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两件事，一件灵光的数量不会再增加，第二个灵光的能量也不会再增加，在物质细胞生成之后。那这个物质细胞的能量啊，逐日的增加，它接受这个两极的感应嘛，一直增加，渐渐的就产生了所谓的物质光，也就是肉眼可见的这个物质的光。刚刚讲到灵魂光是自然光，你肉眼看不到，那这个物质光呢，是你肉眼看得到的。那这个物质光呢越来越强，那灵光渐渐的那就被逼离这一个灵魂灵源的出生地，就是所谓的中心磁场，因为它会发光甚至发出高热。那这个灵光呢后来就没有办法继续待在这个中心磁场，那逼离开了这个中心磁场，能量高的呢就往东南方的磁场去飘飞，然后寄托，能量低的就飘往西北方，宇宙的西北方的磁场去寄托。那这个物质细胞的体积啊也会越来越大，光越来越强，那它就是我们每天看得到的太阳。那太阳的光啊，它照遍了整个宇宙，那这个物质光也是光，有光就有生命的真理之下，太阳的物质光啊也会照射到这一些宇宙其他的磁场。那在物质光加上宇宙其他的这些磁场的南北两极感应之下，进而培养出许多的物质细胞，这些物质细胞最后就成长为星球，其他的星球。那这些星球当中啊，有一些啊，它就是能量度数不够啊，培养的不好，磁力比较小，那渐渐的失去磁力，没办法定位的，就变成陨石，而在宇宙空间乱飞，那是没有生命的星球。那我们的地球呢？它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星球，它不会像陨石这样子乱飞，它会自转、公转，它有它的规律，做到南北两极，宇宙的南北两极能量的一个感应，也持续受到这个太阳光来培养。那这个星球在整个发展的过程，先开始都是矿石。那太阳光这个物质光跟这个矿石会产生化学作用、物理作用，会有这一个空气的生成，水、火、风等等的这一些，它就会生成在这一些物质的星球上面。那很重要的是空气跟水，那再加上物质光、太阳光的这一个照射，就是生命的三要素，阳光、空气、水具足了，那它就是可以有一个孕育生命的大环境而来展现。那这一个星球有具足这些条件，可以说它是渐渐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星球。那加上这一个星球本身中心的磁场，它会散发出无形的地气，那地气本身这个能量会衍生出植物植坯在这个星球的地表来出现，那也对未来动物的出现呢提供所谓的食物的供应。所以一个成熟的星球它就是会有植坯，会有这个植物，但是它已经有孕育生命的大环境，有阳光、空气、水，宇宙的这一个其他的磁场，我们刚刚讲到灵光纷纷脱离中央磁场到各个磁场去寄托，那这些灵光也渴望要成熟，所以成熟就是说突破宇宙所有磁场能量度数以上。那刚刚讲到的宇宙中心磁场的能量度数是最高的，是1200万度，那一个灵光生命它如果能够脱离宇宙所有磁场的限制，就不受磁场限制的话，你的能量要高过所有的磁场，那就是高过1200万度以上，那就是一个成熟的灵光。那所有的灵光都有这样子的一种趋性，它想要提升到成熟的一个境界。所以呢， 这个时候有这一些物质星球，有孕育生命的大环境来出现的时候，这些寄托在其他磁场的灵光，未成熟的灵光，就会跟这些物质星球感应，甚至是催生这个星球的演化。那在我们过去从这一些生物学上面就研究到，动物的出现，那也是从这一个单细胞到这个多细胞，甚至呢，从植物的这一种生命，慢慢会衍生成动物。这个演化的过程，我们会看到一些痕迹啊，这些动植物啊，有一些它是还会有它的叶绿素，但是它就是动物的存在，像草履虫，像这一种微生物，就是整个从植物衍生为动物的一个演化痕迹啊。为什么会这个演化的出现呢？因为灵光要成熟，必须要寄托在一个有形的肉体之上。那植物本身它没有磁场，那必须要衍生出所谓的动物，至少是两魂的动物，它才有磁场可以让它寄托成为这个动物的主魂。那个这个肉体是生魂的部分，那是后天魂。那所以说，植物不能满足灵光的寄托，不能够让它达到成熟的一个要件。所以呢，透过这些灵光的感应催生演化，将这一些植物呢慢慢演化成动物，那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呢。那直到两魂的动物的诞生，就可以寄托为这个两魂动物的主魂，然后用主魂的能量来供应生魂生机能力。那这个星球已经是成熟了啊，就有这个植皮啊，它就可以去吃这些植物草食性的动物，进而就会衍生出肉食性的动物，多元的生命就出现。那这个时候，动物透过吃维持生机能力，睡循环主魂灵魂真气，就是我们灵光为什么要寄托肉体的原因。因为你一个无形的一个精神生命要循环能量很困难，那你一旦有一个肉体可以寄托，有形的肉体包覆无形的灵光，你的气、你的能量就可以在这个有形的肉体的气道当中做有效的循环，它不会散失掉。而这样的循环就可以促成我们灵魂光的能量的提升，虽然速度很慢，但是它是成长。那当然越高能量的灵光生命，它就寄托在越大的形体的动物的身上。因为主魂它所培养出来的生魂就是能量比例是2:1嘛，以两魂动物的例子来讲是2:1，那我们人是4:2:1，人是要培养绝魂再去培养生魂。那当人至少你的能量度数要300万度以上，300万度的主魂培养出150万度的绝魂，那生魂在比例上来讲就剩75万度。那你看一个人体啊，那可能180公分70公斤，生魂能量是75万度或是80万度来讲，那75万度80万度的生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小的形态。那在人类出现之前，高等能量但未成熟的灵光，它要寄托的话，假设是900万度，未满1200万度，它也想要成熟，它也要寄托。那你看900万度，以两魂动物，它只培养1/2的这个生魂，就是450万度。那你一个180公分、70公斤的人，80万度，那你想想看，450万度的一个肉体需要多大的一个形体？所以在那一种时代、史前时代，就会有那种极大体型的动物的出现，比如说恐龙，因为它能量的关系，培养的生魂相对是很高，生魂很高，它体型就很大，因为生魂就是肉体魂。那透过这个寄托两魂动物，它光吃睡，培养的速度是很慢的。那一直到后来的恐龙的出现，因为恐龙的体型很大，需要的这个食物的量也很多啊，草食性动物， 要吃很多很多的这些植物来维生，然后肉食性动物就捕猎这些草食性动物。可是地球是会有四季变化的，那四季变化到了冬季，这一些植物当然就没有办法供应那么多的食物，再加上动物的繁衍，动物的数量增加，而且它又是这么大的一个体型，迁徙上也是困难。那遇到了这个严冬，食物的这个不足，渐渐这个恐龙这个生命它就会灭绝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草食性动物数量很多，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应，又没有办法说做一个长距离的迁徙去寻找食物，草食性的动物就减少，那肉食性的这个恐龙就没有食物的来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在这个恐龙的时代呢，它是卵生的一个系统，那渐渐的演化进到胎生，胎生的话它就会比这个卵生啊，在这个肉体上面它就可以不用那么大型。胎生呢，它就是需要让这一个更高能量度数生命来寄托。以前是没有胎生的，那卵生小型，卵生大型。以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动物来讲，卵生小型它的能量度数100万度到150万度之间，那卵生大型呢是150万度到200万度之间。那在没有其他选择的状况之下，它只能衍生出卵生超大型，那个时候没有胎生，所以200万度以上的这一个灵光生命，它就要衍生出更大型的卵生，变超大型，你有900万度要寄托，没有胎生可以选择，所以只有卵生可以选择，就衍生出卵生超大型，卵生超超大型，很大只的恐龙。那你那么大的体型，你需要那么多的食物，就衍生出到胎生的这个生命的出现。那胎生的生命的出现，它可以至少从胎生小型，它就可以是200万度到250万。那胎生大型，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胎生大型250万度到300万度。那我刚讲的900万度呢，700万度呢，它就可以在胎生的更大型，那个时候那种猛犸象比我们现在大象大多了嘛。那为什么那时候有这样的动物呢？因为没有三魂的人类，所以它可能发展是从卵生到胎生，那只有卵生的选择，它就会卵生超大型。那有了胎生的选择，虽然体型不用那么大，食物的量不用需要那么多，但是呢它能量又太高，所以它还是又有胎生超大型。那这个系统啊，就靠吃跟睡吃跟睡，培养速度还是太慢，所以生命就找出路，从灵长类的这些猿猴这一类的生命，就往脑部去感应，在脑部这边感应呢，形成了新的一个磁场，就是所谓的绝魂的磁场。在我们现在如果去透视这些猿猴啊，它就会有一点点的绝魂磁场，因此猿猴的这一些生命跟其他两魂的动物是截然不同，它有他们的社群文化，它会使用工具，也有一点点的绝魂，但是它是整个演化遗留下来的痕迹，毕竟它没有办法发展到真正的三魂人类。我们现在人类呢，是整个演化当中成熟成功的一只，那我们就演化出了三魂的系统，主魂培养绝魂，再来才培养生魂。那生命要找出路，培养出这个绝魂，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系统，也就是一个帮助灵魂能量能够更快速提升的一项工具，就是你的脑意识绝魂。那我们刚刚讲的900万度的灵光，现在有新的选择，有了三魂人类的寄托，900万度的灵光它寄托在这一个人的主魂，培养出的绝魂450万度，培养出的生魂225万度， 他就不需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巨型的肉体。除此之外，有了这个头脑觉魂的工具，就可以去找出修行的模式方法，比动物光靠吃培养生机能力、睡循环灵魂真气这种单纯的方法，还能够更快速的来提升灵光能量，甚至成熟的一个境界。所以，人有这个脑觉魂，它的一个出现，其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找出方法，让你的灵魂能量能够相较于两魂动物来讲，更快速的成熟。所以你觉魂生成的目的是这样，是要想要找出一个修行之道，不是说我们处理这个日常这一些事情，当然日常的这些事情是要去处理，可是你的觉魂真正出现的目的是要修行。所以你要知道三魂人类出现它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。那除了地球之外呢，有没有其他星球有这个生命？越接近太阳的星球，它被太阳物质光培养的速度就越快，就越成熟，可以这么说。但是有些太靠近了，太热了，不适合这个生命的生存环境。因为地球是一个很好的环境，这个距离刚刚好，那培养的能量也够，所以地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孕育生命的环境。那宇宙当中除了地球有孕育这一个有形生命，其实就灵学的观察，火星跟金星也有，只是他们呢整个发展比地球还早还快，那他们发展的这一个环境呢已经慢慢的就是不适合生命生存，所以他们转往这个星球的地底下，因为他们地表已经不适合了。那我们地球已经发射一些机器人到火星上去做研究，拍了很多照片回来。如果你有在注意这个 NASA 长期这些公布的照片跟这些画面，就很多人他就发现说很多是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，比如说一种矩形的坑洞，这个一定是人为。所以灵学是站在所有问题的答案的终点，而科学是慢慢靠近终点，这个是未来会去证明的。那你说火星人跟金星人为什么不跟地球在互动呢？因为我们的发展的方向不一样。我们刚刚讲说有这个觉魂，他们也有觉魂，他们也是三魂，主魂、觉魂、生魂，只是呢他们不重用这个觉魂意识的这一种功能，就是不是运用意识处事，他们还是运用感应处事，运用心灵的感应，所以他们不需要语言文字，他用感应的就能沟通。那语言是一个沟通很粗糙的工具，那地球人就整个眼镜是物质导向，五官认知，所以呢心灵感应这一方面就弱化了，对，而单靠这个语言跟文字来做沟通。可是以台湾人来讲，感应能力还是比其他的国家的人还多，因为台湾人都有修持因果，类似都有修行，所以很多话你不讲对方也会知道，这是一种心灵感应。可是我们不是习惯用这种能力，还是透过那个语言文字来做沟通，用意识处事为主，五官认知为主。那火星人、金星人是用心灵感应的、啊。那光看这个地球人发展的历史，就充满了这一些野心跟战争，他们是觉得很可怕的，很野蛮，所以呢当然就不想跟地球人有所互动，对他们来讲是危险。像我们地球人拍的这一些外星人的电影，不是我们去侵略外星，就是外星人来侵略我们，这是我们地球人这个野心的想法、头脑的想法、抢夺资源的想法。所以这种用意识处事、啊、到后来就会 导致很多这种问题。那人家是用心灵感应处事啊，就不一样。他们是渐渐的，他们也没有修心养性的问题。因为你想要做坏事，别人都感应到你怎么做坏事，你想要害人都是不可能。所以他们没有修心养性的问题，因此心性很好，一世一世能量就会慢慢提升上来。那地球人就没有办法像这个样子。可是地球人也不要妄自菲薄，就是我们这个觉魂脑意识经过这么长远的发展下来，我们脑意识的功能就比外星人还来得强。那这种强呢，可好可坏嘛，你用在好的地方就是好。那如果你今天透过修行将你的主魂的这个能量提升上来，开发出灵性的这个感应的能力，又有很好功能的这个脑意识觉魂，那我们地球人的能力就可以比火星人跟金星人还来得更加的好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个灵魂的光的诞生了，还有我们这个地球华严世界物质世界的生成以及生命的演化，以灵学的角度我们有新的一个认识。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。